快乐的泉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和您一同寻找快乐泉源的江凡。不晓得您是不是注意到了，在这个世界上呢，越来越多的战争迫害，全世界基督的身体教会所受的苦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在无神论统治下的国家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正在受苦，他们要从哪里得着安慰和力量呢？今天江凡要和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以下的信息您会听到的是出自施宁岳母所写的《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这本小册子当中有一封书信，它的名字是叫做《活出主的样式》。江凡相信他能够解答这个令我们困惑的问题。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不但有主的同在，主的样式也能在你们身上显明出来。你们在这个不幸的世界面前，能够为主做活的见证，但愿这能够使你们得着安慰。你们能够为主做活的见证，是何等大的福气。一位前苏联的牧师乔治文士，他为主做见证的勇气深深地为人所敬仰。他听到对自己的判决宣读之后说：我们站在你们面前受审，不是因为抢劫，也不是为了金钱。今天在这儿，就如同在比拉多的时代，我们的救主基督又受到了审判。这句话的确不错，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里所说的和他一同受苦。你们现在所得到的特权，就是保罗当年迫切盼望的事，也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打个比方来说，和耶稣一同受苦的事实的的确确地发生在一些家庭当中。父亲被关进监狱，他们就像耶稣那个时代一样，过着贫苦的生活，并且与耶稣一同受穷困之苦。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被赶出家园，财物被充公，一家之主被监禁之后，妻子和儿女也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就这样，你们不仅与主一同受苦，你们更是走上了他十字架的道路。你们和主一样被抓、被嘲笑、受审讯，并且受到折磨，甚至你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也受人嘲笑。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忍受的鞭打、辱骂、奚落以及无比的屈辱，并且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的苦难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主的苦难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苦难当中活出了主的样式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世代，这样的宝贵也许不是我们所能明白的。如今在全世界，甚至是基督教圈子内，为我们忍受无比极大痛苦的神的羔羊、忧患之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已经被人有计划地给抹杀掉了。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统治下的国家里，神的存在已经完全被否定了。任何见证神的事物，无论是圣经、基督教的文学，或者是其他与基督教有关的东西，都被禁绝了。在所谓的自由世界里头， 类似的暴行同样的存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甚至于更加的阴险。他们不仅仅企图把神的儿子，也就是神的羔羊的形象从人们的心中除掉，而且把耶稣的形象加以扭曲丑化。新的电影、戏剧、书籍以及杂志纷纷的出笼，他们的内容使得耶稣受到亵渎、嘲笑以及贬损。他们把耶稣描写成骗子、罪的奴隶、罪犯，还有疯子，把这个世代的罪完全归咎在主的身上。在自由世界里的儿童以及年轻人没有办法认识真正的耶稣，甚至于他们接受了这些书报电影的影响，把基督看为撒旦的化身。这就是人心在撒旦影响之下所产生败坏的光景。现在你们能够稍许报答主所受的屈辱、亵渎以及奚落，就是向着无神论充斥、敌基督思想横行、充满亵渎和不法事情的世界，活出主耶稣真正的形象。这样，你们就必定能够领许多的人归向主耶稣。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使命！我相信为主耶稣受苦的以及献身预备受苦的人，必定能够再一次活出主耶稣真正的形象给世人看。耶稣的门徒如果真的活出他羔羊的形象来，世人一定会看见的，因为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受到不同方式的挑战，他们要做出抉择来，而人们会从这门徒的身上看到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0:16里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如今当你为主忍受苦难的时候，人们就会从你的身上见到了主，而主的心也就得着喜乐和安慰。相信天父会感到何等的宽慰，天父的心因为看到他爱子的形象受到残酷的嘲笑和恶意的歪曲感到伤痛。但是当你们活出这位为我们受苦和受死的主耶稣真实形象的时候，神的心就因此得着安慰，因为这样主耶稣的真实形象就不会消失，而是继续在他的肢体当中活现出来。换句话说，你们这些已经受到逼迫之苦的人，和我们正快要受逼迫的人的情形，刚好符合一位德国主教所说的话。他说，耶稣基督生平的续集应该是以他的门徒为主角，他们可以说是活着的基督。他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继续耶稣的生活，因为教会的头，也就是主耶稣，仍然继续活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疯狂痛恨基督的人，从你们身上见到了那默默受苦的羔羊形象。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因为基督的灵就住在你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们因为爱主耶稣，而且跟随他走这条受苦的道路，而这条苦难的道路最后是以死亡为结束。不久之后，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将在世界各国以大小不同的程度出现，所以在全世界，耶稣的形象只有从你们的身上发扬出来，借着向你们国家和百姓显明主的形象，你们就能够恢复主耶稣的尊荣。当主耶稣在许多方面被亵渎和嘲笑的时候，你们要在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面前高举他的尊荣，以你们至死不渝的忠心和勇气向世人宣告，耶稣是配得我们为他忍受一切苦难的。你们要见证他的伟大。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是施宁岳母所写的《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这本小册子当中的一封安慰之言，它的名字叫做《活出主的样式》。不晓得您在听完了这篇信息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盼望这篇信息对您有很大的帮助，也盼望您能够来信和江凡分享您在听过之后的心得。同时在节目当中，江凡为您预备了一本小册子，同样的也是由施宁岳母所写的，书名是《在试炼中坚强》。对于在试炼当中的弟兄姐妹，相信 这本小册子呢对您有特别的激励。至于如何做有信心的祷告，这当中也有许多的例子可以供您参考。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快乐的泉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和您一块寻找快乐泉源的江凡。可能我们都知道，要忍受完全没有意义的苦难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如果能够从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或者是即将要受到的苦难当中体会其中所存在的意义，我相信就能够使我们得到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力量。今天的信息是祭司之祭和苦难结出丰盛的果子。这个祭司之祭呢，这个祭是献祭的祭。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同样这个内容是出自施宁岳母所写的小册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中的一封带着安慰的书信。跟随耶稣的人相信可以借着他看到自己生活极美好的目的。听过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要来进入主题。 受逼迫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各国当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大量反政府的人、叛乱者、杀人犯、逼迫和折磨的人的。在许多年以前，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狂乱而且失去人性，一心要把耶稣和属他的人消灭。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那些受害的人，人们的暴怒都发泄在他们身上，他们为着耶稣的缘故被人恨恶，他们像羔羊一样跟随主，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面任人宰杀。他们为了表示对主的爱和感激，把自己完全降服在为他们被杀的神的羔羊面前。我们在对受苦之人深表同情和忧伤的时候，也为世界上充满忧伤和垂死的献祭羔羊感到震惊。主耶稣真是再一次和他们一同受苦和受死。这些人如同祭司一样，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在受苦的时候默默无声，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折磨他们的人，他们灵里的眼睛正注视着耶稣，神的羔羊。主受苦的面容转向他们，显出了爱和感激之情。他那带着痛苦的面容是他们得着安慰和力量的来源，使他们能够爱折磨他们的人。神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忍受了无比的痛苦，当他们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心中便燃起了爱和感激的火，给了他们力量来走这一条祭司献祭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主耶稣的祭司门徒，你们带领了无数的人到他面前，你们是为了他人而献上自己，你们为别人受苦，正是为了这走向灭亡的世人。然而舍身和死亡必然结出复活的果子来。无玷污之神的羔羊耶稣，为了替我们赎罪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这奇妙的献祭带来了最大的果实，就是我们的救恩。同样的，基督的身体每个成员只要和救赎主联合，他们所做的牺牲也就能够带来极大的成果。这些牺牲比在神国当中日常的侍奉和一切的活动更加的有果效，甚至于比讲道或者是布道更为有效。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们在受苦当中要得到安慰，就要知道使徒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里讲到自己的时候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也许你们还没有领受到你们做祭司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在你们国家里的灵命大复兴就证明了它的果效。事情并不是到这儿为止，当一个人为别人牺牲的时候，他就像一粒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生命会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萌芽。由于受逼迫的人在主的牺牲大能影响下受苦，使得那些落在撒旦魔掌当中的灵魂能够到主耶稣身旁而得到救恩。今天整个世界大部分仍然被这些叛逆的人所统治，他们中间有些人将会因为殉道者的受苦和受死而悔改，只要他们接受基督的赦罪和救恩，叛逆的人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保罗非常看重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他为了这件事儿欢喜快乐。他在哥林多后书12:15里见证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又在哥罗西书1:24里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他为别人受苦而感到欢乐，因为他知道 这是基督身体的生命泉源。保罗因为受苦所结出的果子证实了这个真理。保罗死后大约2000年，他的见证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信了耶稣基督，并且走上了荣耀道路。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事工是以苦难铺路的。他在腓立比书2:17里写下他的经验，他说道：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们受苦是一件尊贵的侍奉，是献上自己为祭的侍奉。千万人必定因为你们受苦而得着生命。今天主耶稣正在寻求一些愿意和他一起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在祭坛上的人，他们必定要预备为他们的主和人的灵魂受苦和受死。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耶稣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能够将自己献上为祭的人。现在就是我们面对在罗马书12:1里所提出的挑战的时候了。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当你们献上自己的身心灵当作活祭，也就是人所能给神最宝贵的祭物了。虽然你的身上可能穿的是囚犯所穿的破烂衣服，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你却是身穿祭司君尊的华服。众使徒极尊重祭司的职分，约翰也写过这件事情，他为我们能够被称作是君王以及祭司而感到高兴。约翰曾经亲眼看到主耶稣所受的苦难，后来又接受了荣耀之主的使命，去向世人宣告末世的灾难。因此他的话是特别对活在末世的人说的。他见证说，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记载在启示录1:5下半以及6的上半。主耶稣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做献祭的祭司。使徒彼得跟随主走上了献上自己为祭的道路，为耶稣的缘故舍弃了生命。传说彼得为主殉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彼得前书2:5写着，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做一个祭司真是尊贵的职分，人牺牲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他们默默受苦，并不抗拒折磨他们的人，他们看来是那么的无能为力，事实上他们却是天国的君王，基督不久就要掌权，那个时候他们要和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2里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们正在遭受逼迫，或者是已经立定志向，做好预备受苦的准备，你们都有幸为耶稣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以此来报答救主为你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大恩。你们有幸能够在祭坛上与神的羔羊在一起，你们在那里与主联合，他是一次被献上就成就一切的祭，他 他把你们包含在他所献上的祭中，借你们在他的受苦上有份，在那里要流出永无止息的祝福，让新的果子不断的产生。神奇妙的荣光要在你们献上的生命当中照耀明亮，有一天他辉煌的荣耀要显现出来，并且要照耀在你们身上，但愿这成为你们的安慰。接下来江凡要为您预备一首诗歌，歌名是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谈的是出自施宁岳母她所写的小册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中的一封书信，盼望这个信息对您有极大的帮助。同时在节目当中呢，江凡为您预备了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名字是《在试炼当中坚强》，如果您需要的话，不要客气，欢迎您来信向江凡索取。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